今天信息经文记载在民数记第16章1到11节、28节到35节、17章1到5节。好，这有一段经文哈，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首先，民数记16章1到11节，来请。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撒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是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并叫谁亲近他。可拉呀，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义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便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是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并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他感动，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并，他们就会中灭火。在他们视为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 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守本分权柄，守本分权柄。
好，弟兄姐妹平安。呀，我们很高兴啊，每个礼拜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聚在这里来一起敬拜神啊。好，开始啊，我们也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个安好不好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啊，在民数记十六章啊，还有十七章啊，那我们回顾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然后进迦南地的这个历史啊，就是我们已经读到的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啊，每当以色列民每一次拒绝接受摩西还有亚伦的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麻烦啊。那而且每当神为了建立他们的信心，都会把带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啊，那他们就立即就会违背摩西跟亚伦啊，那把他们的困境都归咎于他们两个啊，而且都要筹划还要再回埃及地啊，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好像这些都一直在重复啊，那这就是他们现在正在这个40年的旷野当中，还在飘荡当中。那今天十六章的经文一开始，大家刚刚看到了哈，一开始就提到了三组的人马啊。那三组人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这里看到了啊，有谁？可拉啊，有可拉。那还有流便族的大坦、亚比兰还有安啊，然后呢还提到所有会众里面的250位的领袖啊，大概有三组人马。那这三组人马就来到这个摩西还有亚伦面前，要跟他们这个抗议啊。那抗议的内容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更深入的来讨论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哈，主要的这一批那个背叛的人的首脑是谁？可拉，有没有哈？主要是可拉，然后呢附随组织，那就大概就是这个流便的那些后裔啊。那他们有这个情况发生，可能从他们安营的位置应该可以看出一些小端倪啊。你看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们安营的时候，这个是会幕哈，这个是会幕，然后内圈都是利未族啊，然后哥迦族就在这里，然后流便就在这里，有没有哈？所以可拉是属于这个哥迦族的哈，然后刚刚讲到的亚比兰、大坦啊，他们都是属于流便，所以说可能这个地理位置哈，对他们比较有利，不有利于讨论了哈，所以说他们可能有这个因素在啊。好，那我们呢也可以从那个他们抱怨的内容来看啊，那抱怨的内容他们讲到，就是对这个可拉就对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啊，你们太擅自专权了。那擅自专权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啊管太多了，你们做的太过分了啊，就是这样啊，有这个意思啊，就是擅自专权。那摩西呢就提议说如果说你们自己讲的是圣洁的人，你们有资格来做这个祭司的话啊，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履行这个烧香献祭的这个职责，看我们就来试试看哦。所以说这个 摩西就跟他们讲说，哎，你们就回去就拿香来，我们在会幕前了，我们来献祭，然后看看神选谁，那就谁了哈。好，那这个是在可拉这个利未族这一方面的情况啊。那如果去看这个流变哦，流变的后裔啊，就刚刚讲到的啊，大坦、亚比兰还有安啊，其实他们抱怨什么呢？他们抱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抱怨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摩西还有亚伦竟然把他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啊，也就是说他们把埃及地当成流奶与蜜之地啊。你如果去看十三十四节就可以很清楚了啊，他们在 complain 这个啊。好，就等于是把神给他们的应许把它整个颠倒过来啊，这个是他们问题啊。好，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上常常会看到一个名字啊，叫做可拉，有没有？哦，可拉是不是常常提到啊？好，所以我就特别趁这个机会也来看一下可拉哈。那可拉刚刚讲到了，可拉是利未族的利未的曾孙啊，那就是，然后在旧约上提到可拉的经文，其实除了这个地方之外，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来讲解可拉的地方啊。好，这里是在以后在26章的时候会提到，他特别强调什么？他强调就是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叛乱，所以可拉、大坦还有亚比兰就被土地吞没了啊，土就裂开，然后他们埋进去就被吞没了。但是他特别强调什么？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情况底下，他的孩子们不在那个地方啊，在强调这个啊，所以我们抓住这个重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hint 啊，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哦。好，那我们在诗篇你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哈。你如果到诗篇去看啊，诗篇42篇，然后44到49、84到85、87到88，都是谁做的诗？可拉的后裔做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清楚了，以后你读到诗篇的时候，哎，可拉就是可以 refer 到这个了哈。好，那这些诗篇的标题啊，你如果去看标题的话都很清楚，他都会写说可拉的后裔的诗，或者可拉子孙的诗啊。那这代表什么？代表着啊，他们后代是被神怜悯，他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能够成为圣殿的诗班以及诗人啊，能够写出这些美丽的诗歌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诗篇42篇1到2节这里讲到哦，你看一开始开头的地方就讲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啊。好，然后一开始就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哎，这首诗歌是不是很熟？有没有啊？如鹿切慕溪水，就是根据这个诗篇这里来的啊。好。然后你如果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诗篇84篇第一篇，哎，一开始又讲可拉后裔的诗，有没有？哦，一开始又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哈、哦，好，那这个就是有关可拉的哈、哦。好，那在新约也会用可拉来警戒信徒啊、哦，同样也为可拉来警戒信徒啊、哦、啊。这里特别讲到的，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王巴兰的错谬利里直奔，并在可拉背叛中灭亡啊。所以也用到可拉来警戒信徒啊。OK， 好，那我们从刚刚的16章跟17章里面啊，其实它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标志啊， 很重要的标志，其中一个就是当这250位这个领袖拿着香炉去献祭的时候，结果被什么？被火啊击杀了哈，死了之后，然后就把那些他们带去的香炉啊，那些铜片，就把它制成那个来包那个献祭坛的外面的哦，是用来这个。你如果去看你如果从那个36-40节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标记啊，一个记号。记号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不能背叛神所赐予他的这些权柄啊，赐下在会众中的权柄。那第二个标志呢，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刚刚大家也读到的啊，那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亚伦的杖啊，开花了啊，开了杏花啊，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的标志就在这里啊。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哈，这都是约柜啊，约柜里面放了什么？哪几样东西？OK， 好呀，因为我们从创世纪一路走来哈，我好像每一次都有讲一下。我们一开始讲到法版，我就讲到约柜里面有放法版哈呀，是的，所以约柜里面其实放了三样东西哈。第一个就是放了那个法版，就是十诫的法版哈，放在里头。然后后来神赐给以色列民玛拿，所以他们就放了一罐玛拿在里头。然后今天我们又讲到了亚伦发芽的杖，所以他就是也放了这个杖，所以我趁这个机会也再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两章经文里头，我想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主题，就是守本分服权柄，守本分服权柄。那从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从经文上要教导大家，我们来坚守自己的本分。神给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给他特定的这些恩赐或者职分职位。那我们领受了这些特别的这个恩赐职分之后，我们就好好来坚守我们自己的岗位，我们的本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要看重神所安排的职分，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神安排的，照着神的心意给的，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就没有大小之分，只有什么？只有忠心与否。好，那第三个，那更直接的就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好，我们就从这三方面一起来学习。我们都还记得神给利未支派的职分主要是什么？是办理帐幕的事务，有没有？主要是办理帐幕的事务，而且看守会幕的器具，主要是这样。利未族他三个小孩那老大格顺他负责什么？负责会幕软的东西，还记不记得我上次特别讲软硬还有这个器物，有没有？专门负责会幕软的东西，那个会幕比如说那个帐篷啦、会幕啦等等软的东西，就是他们负责来收集，负责来搬运那哥虾族是老二专门负责搬会幕里面的器物那些圣物，比如说什么约柜啦，还有这个金灯台啦，那些等等好，这个是专门他们来搬运的好，可拉也是在这个哥家族里头所以他们是负责搬运这些重要的圣物好，那第三个就是米拉利，就是老三是专门负责那个会幕的硬的东西那些框架，有没有？ 啊，门板呐、啊，还有那个架子啦、啊、等等啊。好，那他们各有各的职分啊。那摩西和亚伦他们是属于哥辖族的啊，他们是跟可拉是同一族的，但是摩西跟亚伦，神有神给他特别的职分，亚伦还有他的子子孙孙都是当祭司啊。好，我们有了这些背景之后啊，我们继续就可以啊一起继续来学习。可拉在经文上很清楚的讲到，可拉他公开的埋怨，他埋怨什么？埋怨刚刚讲过，摩西跟亚伦他擅自专权，那好像是根本都不听他们的想法啊，他们就是可拉就想要在全营里面推行这个更多的民主啊，想要来驳倒这些啊神所设立的这些权柄啊，因为主耶和华。在他讲说主耶和华在全营都同在啊，与他们也同在，那所有的百姓都是属于一个祭司的国度啊，都是同样属于祭司的国度，那你为什么这个摩西跟亚伦你为什么啊比我们还高呢啊，你拥有这么多权力，其实你跟我们也差不多而已啊，我们不相上下，那可他很明显的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协助祭司啊，他们是协助祭司而且搬运这些圣物的，他更希望能够自己成为祭司啊。那所以他们犯罪的起因，背叛的起因其实是他们越过他们本分啊，他们越过他们自己的岗位，然后想要行使祭司的职务，所以才起来作乱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也是抱着抱怨，并反对这个上帝给他们的啊，没有拣选他们做祭司的这个决定啊，他们有这个成分嘛啊？那摩西对可拉就说哈，就说嘿，兄弟啊，你知道吗？神给你们啊，能够把你们分别出来，特别是在会幕的事情让你们能够亲近神啊，而且你的子孙们也能够亲近神啊，这不是小事啊、哦、特别在讲你看这岂为小事呢，这不是小事情啊，意思是说这是何等大的荣耀，然后何等大的蒙福啊、哦、所以人人都应该恰如其分的来坚守你自己的岗位，自己的本分啊。那这次的叛乱刚刚讲过了啊，主谋是可拉与摩西，那他的刚刚讲了啊，可拉他是主谋者，他是摩西跟亚伦的同辈，他可以算是那个表兄弟了啊，是等于是几乎都是同辈的啊，但是他们在侍奉上面，他们觉得他是比亚伦低一等，他只能够搬搬器物，然后还来协助他们而已啊。那我想，这也是他们啊，因为嫉妒而起的这个贪啊的这个犯罪的原因啊。大坦跟亚比兰呢，一样的哈。大坦、亚比兰跟安哈，他们属于流便的支派。你知道流便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第一个，哎，是第一个儿子哈、哦。那理论上，他们觉得他们是第一个儿子，对不对？他应该是长子，但是没有，因为他们犯罪了啊、哦，之前也犯了很大的罪哈、哦，所以就没有了。那所以他们也起来了啊、哦，所以这也都是因为充满了这个嫉妒跟不满啊、哦。弟兄姐妹，保罗劝诫信徒，他怎么讲？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开始。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啊！好，弟兄姐妹，看我们所当看的啊，合乎中道，让我们不要落入极端，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 过于不及都是不好的。所以很明显的，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怎么样，他觉得自己是很够资格来担任祭司的职务，亚伦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都是神主权的安排，都是神主权的安排，都是照着神分配给个人的。当可拉越过他这个侍奉的这个本分的界限的时候，他就为他想要为自己来争取献祭的这个权柄，结果因此就招致了上帝从高处来的击打。这些人便立刻在不法的这个企图心里头就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些被土埋了，然后另外那250位就被火烧了，就是这样灭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所献的祭不敬虔不合法，然后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还有律例，既不符合献律法也没有效用，神也不悦纳。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神也照着他自己的心意，神自己的心意是给教会牧长还有长子有权柄来牧养还有管理教会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是心里有感动，想要在某些方面来做服事的话，是非常好啊。我们就可以跟神来祷告，同时呢就向我们的牧长长子们也来表达意愿啊。那长子们就可以依照你的恩赐，也会给你培训，然后引导你来怎么样在合适的岗位上，合适的本分上啊，让你能够发挥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啊。不过啊，弟兄姐妹，这个根据我过去几十年来的观察啊，侍奉啊，就是超越本分的啊，比较少了，就是过的比较少。但是呢，我就发现不及的比较多了，大家都非常非常谦虚啊，非常客气啊，所以没有把神给你的恩赐真正的用出来啊，这个是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多于在这边不及的地方啊。那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紧，有个机会来啊，有机会来了啊，那个。我们行政部啊，行政部国玉弟兄他现在正缺同工，好不好？正缺同工的时候，所以说你们就是会后你如果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心智，有这个感动，请你跟国玉讲啊，国玉那边有非常好的一个有几个好的侍奉机会等着大家，好不好啊？ Amen。好，让我们真的坚守我们自己的本分啊，神给我们的恩赐把它拿出来啊，我们正需要你啊。好，第二个，我来看重神所安排的职分啊。当可拉一党在挑战亚伦跟摩西的权柄之后，那摩西就要他们，包括这250位的领袖啊，就把香炉就带到会幕前，那看看神到底要拣选学谁当祭司啊。那摩西他同时也责备啊，他没有做这个祭司的职位啊，这种不敬重神所设立与安排的职分，表面上是对亚伦的挑战，其实啊，摩西跟他们讲，你们这种作为啊，其实是在攻击神啊！你若从10节到11节，这个就是在攻击神啊。那摩西所建议的试验呢，非常简单。你们如果是的话，是神要你们出来当祭司的话，好，就把你们的香炉就拿到会幕前啊。那看神接不接受你们的献祭，你们的供啊。那当然，我们从经文上看到这些悖逆的人，自然他们其实也很清楚，因为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记不记得 亚伦的两个小孩子拿达跟亚比户，有没有？他们因为什么献了燔火，结果就被击杀了，有没有？哦，其实他们是清楚的了，但是呢，他们尽管知道，他们依然还是愿要来试试看，还是不悔改啊？好，那在圣经当中，其实哈，这种挑战权柄、对权柄的自私的欲望啊，其实也是常常见到的。哦，有几个例子，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第一个，亚沙龙。亚沙龙是谁的孩子？大卫的孩子。结果怎么样？亚沙龙竟然要篡那个他父亲的位，还追杀他父亲。哦，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如果在路加福音上也记载着，哎，当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了，跟他们讲了，哎，结果就是门徒开始争大小了。哦，他们开始起了争论，他们中间看哪一个算是大的，可以当老大啊。好，那还有一个例子，你若到约翰三书里面去看到啊，约翰他写给该犹的信里头啊，他称赞该犹，该犹是一个好的教会的领导，但是他特别指出一个人，他特别指出这个人叫做丢特非。那他特别讲到丢特辉啊，他在教会当中喜欢想要当老大，哦，他特别提出来，他说他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辉啊，那他跟约翰跟这个信徒们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丢特辉啊，因为他是作恶的，这是违背神旨意的，他都不接待这些不接待人，还劝人家不要接待啊。好，那这些都记载着，都是对于这个权柄的这个野心啊。好，那我们知道，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呢，最重要的啊位置，乃是神所定的，都是神所安排的啊。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而且他安排的也让我们能够升任啊。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于说那个位置高或低，而是什么忠心与否啊，你是否努力去做神希望我们所做的工，这个才是重点啊。不要看到说牧师都站在台上啊，大家看得到，其实神要的是忠心啊！你在私底下，你去帮助弟兄姐妹，你在私底下做一件神喜悦的事，即使没有人看到，神是喜悦的啊！神要的是这样的啊，他的信徒是这样，教会的每一个会众啊，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都有各自的属灵恩赐。以互相服侍，必须要互相服侍，因此每一个人对神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神的眼中啊，神关心每一位弟兄姐妹，并且把适合个人的职务都赐给他们，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赋予自己责任产生那些不满或者自满，所要做的是尽一切的努力来成就神圣洁的这个旨意啊。所以如果看重神赋予我们的职分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责任，然后对他人的责任还有职位抱着不正确的竞争心或嫉妒心，那这种行为就是亵渎神主权的行为，也是无视于神的权柄啊。所以我们记住，摩西要求在神面前的这个判断，是为了确立神圣洁的主权，然后进而来恢复他和亚伦的权威啊。所以今天信徒们所关心的，不应该是自己是不是很体面、有面子、还有自尊心，而是要看重 神给我们每个人安排的这个职分，以及如何让神来得到荣耀啊。那正如摩西告诉可拉的，我再讲一次，这岂是小事，这岂是小事啊，这是神非常宝贵的一个职分给我们每一位的啊。所以我看重神所安排的职分。耶稣也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啊。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就不义了啊。在很早以前啊，有一个商店啊，他挂出一个招牌啊，挂出一个招牌，他说 "Boy Wanted"， 他就是成真男孩啊。那在那个商店的橱窗上面就要征这个男孩啊，来帮忙啊。那就有一位啊小孩哈、啊，年轻人呐、啊，应该讲年轻人，他叫名字叫约翰 Simon， OK。然后他知道他自己懒惰哈，但是他就是把握住这个机会，他就去申请了。那很快的，这个年老的这个啊店主啊，他名字叫 Peter， 啊，他就录用他了。那录用他，早上呢那个节奏就很悠闲，所以这个 John 就非常喜欢啊，这个太轻松了，很轻松又悠闲。好，那到了下午呢，这个店主这个 Peter 啊，就叫他说：“哎，你到那个 attic， 就到这个啊阁楼，哎 attic 就到阁楼去啊，去找个东西。那阁楼里面有个长长的箱子哈、啊，你进去看看有哪些是好可以用的，你就把它留下来啊，不用了就把它丢了哈、啊。好。”那个 John 就上去了，哇，上去，哇，一看到那个上面啊，蜘蛛网啊，还有老鼠的屎啊，都在那里，很脏啊、哦，所以他不到几分钟啊、哦，他就跑下来了。那因为这个小年轻人啊，他就非常失望啊、哦，他就跟那个 Peter 讲，就是说，那个大容器里面都是 junk 了，不需要我再去了啦。好。那这个 Peter 就说好吧，好，那到了下午黄昏的时候，然后这个 Peter 就给这个 John 就是给他当天的报酬啊，就说好，那你明天就不需要来了。好，那这个 Boy Wanted 的这个标志还继续放着，隔天又继续放。好，那就有一个叫 Crawford Here。 好，那这一个年轻人他又就去应征了，结果就应征到了哈，应征到了，结果 Peter 也同样的给他这个 assignment 啊，就你也到阁楼去啊，那个有一个长的这个箱子，你看看哪些可以保留，哪些不可以保留哦。那这个 Crawford 他就上去哈，很用心的在那边待了三四个钟头，就把它分配好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哎，那到最后。哇，他就大叫了，就里面一张$20哈，他就高兴的，那就跑下楼来，就跟这个 Peter 讲说：“哇，这里他找到了宝贝，$20啊！”好，之后呢，这个 Peter 就把它留下来继续用了，结果用了好几年。后来呢，多年以后，其实 Peter 他是自己一个人，他在找一个继承人，就是。后来他就把这个店就给他了。Peter 就讲了一句话、哦、他个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在是我的继任者，他在一堆垃圾堆里面找到了他的财富。然后呢他停顿了一下， Peter 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哎，不是财富，不是垃圾堆啊、哦。他说他实际上是在他母亲圣经中找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听他妈妈一再的跟他交代背诵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是什么？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必忠心。 所以这个 Crawford 他主要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头，忠心于这个他所被安排的任务啊，所以他就这样子得到的这个后来那一家商店啊。好，第三件事情要顺服于神所设立的权柄啊。那摩西可拉一党作为如何判断谁是拣选这个祭司的这个事情呢，他不是凭自己的心意，而是照着神的指示来做的哈。那基本上神再一次的透过刚刚讲到了，透过亚伦的那个杖的开花，开的杏花哈，能够再一次的确定啊，这个是杏花哈，你们都看一下，不要看得到看不到，那个杖啊，杖应该是杏花杖哈，所以他开出了杏花，杏花长得这样子哈。好，那基本上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第一个要顺服的是什么？先从顺服神的权柄开始，阿们，一定是顺服神的权柄开始。那有顺服权柄的这个领袖之后，会众就应该来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啊，这是同时的啊。好，那对，所以呢，所以他们顺服神的权柄也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基础啊。圣经教导我们，神的全能，神是全能的创造者跟掌权者啊，他的旨意完美，他的计划是最好的啊。所以顺服神的权柄意味着我们承认神的主权，还有并且愿意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啊。这种顺服不仅仅是在外在的啊，更是在内心的态度啊。所以经文上我们也同时要顺服，教导我们同时要顺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啊。圣经上神说得非常清楚啊，以色列人必须接受神为他们所拣选的领袖，并且尊重他们的权柄啊，尊重他们的权柄。好，然而我们可以看得到刚刚的经文讲到的以色列民，他挑战神所设立的权柄，而且自视为领袖，而造成了不好的结局嘛，所以被击杀的被击杀啊。他们不仅仅是背逆主的背逆主耶和华，他还是灭了自己的命啊，还灭了自己的命。所以三十八节这里讲那些犯罪而且自己害自己命的人啊，顺服教会权柄也是教会和谐运作的一个基础啊。因为教会的领袖们是神所设立的，那他们有责任来管理以及带领教会的事工。那更重要的是什么？顺服教会的权柄是信徒灵命成长的一个保障啊。因为教会的领袖他有责任来喂养以及牧养信徒，帮助我们在灵命上成长。希伯来书13:17，来我们一起念一次，来开始。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段经文强调顺服教会领袖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引导能够帮助信徒在灵命上的成长啊。如果有参加过这个会员的面谈的，你们大概都听到这一句话，因为我们在面谈的时候都会强调啊，在会员申请的时候都会特别解释这个啊，就是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啊，因为他们都是为你们的灵魂来警醒啊。那顺服教会权柄也是信徒在学习谦卑 还有服事的一个途径啊。所以当我们在顺服教会权柄引导的时候，我们也学会怎么样放下自己的骄傲，并且会怎么样愿意来服事他人啊。耶稣啊特别讲到啊，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啊。教会里面作为那个领袖，作为有权柄的啊，他们其实是做的要什么，是作为众人的用人跟仆人啊。那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顺服权柄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学习怎么样来顺服，还有来服侍，一个谦卑的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顺服教会的权柄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作用啊，能够帮助教会在面临困难以及挑战的时候能够保持稳定，特别是在教会碰到危机的时候啊，这是一个稳定的作用啊。当教会面临外界压力跟挑战的时候，教会的领袖能够提供引导跟支持，帮助教会能够保持稳定啊。好，那如果从《使徒行传》这里也特别讲到了啊，就是这些当教会领袖的啊，圣灵力这些作为领袖的、作为监督的，他们自己要谨慎，而且因着他们的谨慎，也能够带动我们全部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谨慎。所以教会领袖帮助教会在困难的时候维持稳定，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啊，当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那个教会领袖就发挥了这个稳定的作用啊。当大家弟兄姐妹都顺服教会的这个权柄的时候啊，自然碰到危机的时候也能够继续的往前行啊。那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啊。大家喜不喜欢系安全带？应该是我们的习惯了，对不对啊？不过早期了，或者是在国外很多地方，很多人都不习惯的了，哦，不习惯啊。早期的时候啊，那现在好像是前座也要系安全带，后座也要系了啊。我有一次在台湾哈，坐在后座，没有系安全带，因为想说好像不需要后座，但是那个司机都会说：“哎，你要把安全带系上，他才要开啊。”这是他们的一些法律规定啊，法律规定，为什么？保护我的生命啊，安全啊。那有一位仁兄啊，有一位仁兄，据这个美联社的报道啊，他名字叫 Ivan Sagadin， 他是纽西兰人啊，他就非常极端，非常讨厌系安全带了啊。你知道他在5年之内啊，吃了这个罚单啊，32张，都是没有系安全带，他就不愿意。哎，但是人家头脑聪明啊，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安全带上啊，再加上一条带子啊，故意绑在那里，所以他上车的时候，哎，就把那一条就跨过来而已啊。但是外面看起来好像他也系安全带，但是其实是没有。哇，他就好高兴啊！他这么聪明的人，所以他这么聪明也让他奏效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就在有一次车祸的时候，就正面撞击了。一撞击之后，大家知道那个后果怎么样啊？他就死了。他因为就是假的安全，他就一撞着哇就死了。他死了，因为刚开始没有人知道说他这个安全带是假的嘛。后来呢，验尸官哦，他就描述了这个人的死因。他说他发现哦，他就像我刚刚描述的，他就在安全带上加了一条带子，啊，那一条带子只是装饰品而已，上车的时候就挂上了，没有好好的用到这个安全带啊，因为安全带他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束缚啊。 可是弟兄姐妹，同样的啊，顺服神的权柄，还有他所设立的这个权柄，有时候看来是对人来看是有些不方便啊，有些时候就觉得不舒服、不顺畅啊。但是其实这些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身心灵上面都是一个好的保护，阿们，都是好的保护啊。刚刚有提到了，顺服那些教会的那些啊的长子们啊，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啊，啊，他们都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要来保护我们啊。所以一样的弟兄姐妹，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第一个，先顺服神的权柄开始。好，顺服神的权柄，我让我们坚守神赐给我们的美的本分，然后也看重他为我们安排的职分，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顺服神的权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还有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再一次的借由你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我们来守我们的本分，守我们的岗位，而且也要来顺服神的权柄，也来顺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主，愿你的旨意，主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执行。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